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习近平快速掌权，大老虎周永康随即入笼。习近平对外是否已经放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台港情势又是否凸显一国两制已经摇摇欲坠？香港大公报助理编辑王善勇传出叛逃台湾，台湾国安局随即宣布破获共谍网，两岸谍战为何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密集浮出台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2月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三在华盛顿表示，习近平可能是自邓小平之后掌权最快的中国领导人。没想到奥巴马的话才刚说完没到几天，新华社就宣布了中共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习近平对内铁腕整肃，大老虎周永康已经入笼。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在外交上似乎也更为的积极主动了，外界都来观察习近平是否已经放弃了邓小平在当年所提出的韬光养晦。另一方面，习近平的快速集权和强势的领导风格展现在对台对港事务上又有什么值得我们观察之处呢？他究竟会持续的坚持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还是有可能会在台港民意反扑的挑战之下走出一条他自己新的道路？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在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为你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台湾的国安单位呢最近宣布破获了一个共谍集团，那么这个大陆间谍的名字呢叫郑小江啊，就郑小江共谍集团是近年来在台湾境内唯一被证实公开逮捕的这个公开证实逮捕的这个共谍。那么同时呢，他也吸收了多名高阶军官，其中还包括了金门县长参选人退役少将徐乃权呢。那么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共谍集团破获之后，同时这个郑小江也吸收了不少台湾的高阶军官，那么震惊台湾。这个情况到底我们究竟要如何来看待？同时香港大公报的助理编辑王善勇也这个传出叛逃台湾的这个事件，那么这些事件我们要如何来观察？这是我们今天海峡论坛预备的两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好，东宁好。博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听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上周三在会晤全美经济界企业高管的时候，他究竟是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
He has consolidated power faster.
习近平大概是自邓小平之后最快最广泛地巩固了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他只用了一年半两年的时间就在中国拥有了这样的影响力，这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教授，我们刚刚听到奥巴马总统来刚说完这个习近平是最快速集权的中国领导人，比他的前任都还更快，没想到习近平的速度真的很快。礼拜五的午夜啊，这个新华社就宣布了这个周永康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您怎么看这个周永康的最近发展对照这个奥巴马他对习近平的评价？
对，我想习近平应该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位我们可以叫做强势领袖，那么他在这个内政外交方面表现的风格呢都是比较强势，但是这一点呢我想可能是跟邓小平刚上台之后有一个相似的情况，就是有一种危机感。那邓小平刚一上有文化大革命嘛， 那么习近平一上呢，我们都知道过去的十年是无为而治，有点这么个状况，所以出现了大量的这个腐败啊、贪腐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这种危机感呢，恐怕也是对于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啊都有一些挑战。那么在这个情况呢，这个从无论是从这个党、从这个国家这个角度呢，习近平都展开了一些很强势的活动，领导作风。我想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一个情况，而确实是到了一个拐点。而与此同时呢，除了对内呢，像反腐啊这样的一些行动之后，而且还建立了各种领导小组来加强这个中央的领导地位，同时呢，对外呢也展现了一些新的风格。所以待会儿呢，我们还要讨论他的外交方面。
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理解。就也就是说，再重复一句，也就是继这个毛泽东、邓小平，然后习近平，恐怕是这样三位。如果我们目前这样的一个观察，如果是用一个强势领袖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这个我们看周永康啊，他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可能在这个习近平对内这个铁腕整肃的部分，可能还有持续向上升级的可能性啊。那么也谈到这个对外，那么美国媒体就说了，形容这个习近平的对外风格，这个外交风格啊，是可能已经放弃了当年邓小平所提出来这个韬光养晦的方针。你怎么看，是不是令邻国都感到担忧了呢？
这个是这样的啊，一个新的一个带有里程碑式的一个领袖，他必然要提出他自己的一些理念，要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我们都知道，大概是在1990年这个六四之后和这个苏联解体、前苏联之后解体之后，邓小平提出这样的一个集中力量发展经济。那么现在呢，我的看法呢，习近平恐怕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三个主轴的一个外交上，一个呢叫做大国责任外交，一个呢叫做经济优势外交，一个呢叫做领袖魅力外交。那么大国责任外交呢，就是说定位，把中国定位为用一个大国的方式，特别更强调一个核心的国家利益啊等等。那么呢还要有一个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呢，就是上次奥巴马在 APEC 在北京的时候，一起比如说像气候啊，像能源啊，像环境啊，这些东西中国呢都要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经济优势外交呢，主要是以这个发挥中国目前在这个经济上的优势，像高铁呀、像等等这样的一些，像投行新成立的这些优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领袖魅力外交。领袖魅力外交主要表现在习近平个人更突出了在这个中国外交的领袖地位，就好比像普京啊等等，奥巴马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必然就会展现出一个不同，跟当年的这个韬光养晦。所以呢，既有一定的继承方面的，同时呢又有呢一定的这个创新方面的。这个方面由于它有这个新的这个姿态呢，恐怕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要引起外界的，因为中国崛起它不是今天的问题，它已经有过去30年了嘛。特别是比如说日本早就有这个不大适应，现在正在调整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中国外交自己呢也在形成的过程中。
好的，感谢赵全生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当然台湾选后，美国媒体就分析了这个国民党在台湾的这个败选，还有香港最近的战中事件，是对这个强势的习近平的两大挑战啊。那么习近平我们看到他快速的巩固权力，对内对外都展示了强势的作风，这种特色反映在对台对港事务上有哪些值得观察之处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大老虎周永康现在抓进笼子里了，习近平现在是不是可以专心来处理台港问题了呢？您的分析。
是，那么习近平呢，在从8月份到11月份来看，我觉得有两个事情值得我们特别来关注。第一个就是在9月26号，他邀集了台湾统派人士，那么在大陆那边来进行会谈。在会谈当中，特别提出非常非常久一段时间以来的中共的领导人胡锦涛或者是江泽民，到现在的习近平都没有再提出了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的这样一个对台的这个政策。那么在这个政策一提出来之后，引起台湾内部的这个反弹的声浪非常的大，也造成许许多多两岸关系这六年来号称非常平和的一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发展当中，造成了一股震荡不安的一个情势。也因为这样子，特别引起香港的这一个知识分子跟香港的年轻的朋友也忧心，因为这样子造成了香港的这一个战中的这个运动，也在这个九月底的时候啊，随着九月二十六习近平再度强调一国两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势来看，使得香港的这个情势在九月底呢新一波的这一个更强烈的这个战中的这一个激烈的抗争活动也局部的这个形成，一直到现在六十几天，虽然最近的这个港府强力来这一个制止，也强力逮捕了许多的这些滋扰的分子，但是呢，从整体的事件看起来的话，我认为他有可能清除港人的这一个活动，或者是把港人逮捕，但是呢，许多香港的年轻人或者是激情的这个社会分子，他的心是没有办法被清除掉，因此我认为，把香港的这些抗争的活动的这些人民的身体带走了，但是带不走他的心，所以我认为这一个香港的这个战中的这个活动，再加上台湾九合一的这个选举，这两个情势的整体发展来看，习近平的这一个受到内部鹰派的这一个压力，造成他现在大刀阔斧的在处理台港的问题，或者是战中的问题，乃至于周永康的问题，这都是因为来自于内部的压力。同时习近平自己也是比较我认为他是比较激进，比较这一个有一点在情绪上的这个掌控上我认为必须要再进一步来调整，因为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如果在情绪上的这个掌控不是那么稳定的话，恐怕呢刚才赵教授特别讲到了这个大国责任外交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的话，恐怕我认为不见得有那么乐观。